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第六章，爱灵和仁爱。属天的奥秘摘录106节。天堂分为两个国度，其中一个被称为属天国度，另一个被称为属灵国度。属天国度的爱是对主之爱，被称为属天之爱。属灵国度的爱是对灵之爱或仁爱，被称为属灵之爱。关于天堂分为两个国度，可参看《天堂与地狱》一书20至28节。关于主在天堂的神性，就是对他的爱和对灵舍的爱，也可参看这本书13至19节。人们不可能知道何为良善和真理，除非他们知道何为对主之爱和对灵之爱，因为一切良善皆来自爱，一切真理皆来自良善。知道真理，意愿真理，并为了真理，也就是因为他们是真理而对真理拥有一种情感，就是仁爱。仁爱在于对实行真理的一种内在情感，而不在于一种没有内在情感的外在情感。因此，仁爱在于为了功用而履行功用。仁爱是人的属灵生命，整部圣言就是爱与人的教义。如今没有人知道何为仁爱，然而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推理之光知道，爱与人构成人，良善与真理和谐一致，一个属于另一个，爱与性也是如此。主是至高意义上的灵舍，因为要爱他高于一切，所以来自他并拥有他在里面的一切，因而一切良善和真理都是灵舍。灵舍的不同类型取决于良善的性质，因而取决于主的同在。每个人、每个社区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教会，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主的国度，都是灵舍，出于对良善的爱，照着他们状态的性质而向他们行善，就是爱灵舍。因此灵舍就是我们要关心的他们的良善或福祉。灵舍还包括文明良善，也就是公平道德良善，也就是社会生活的良善，被称为诚实。爱灵舍不在于爱他这个人，而是爱他里面使他成为灵舍的东西，因而爱良善和真理。那些爱这个人而不是爱这个人里面使他成为灵舍的东西之人，既爱良善也爱邪恶，他们既向善人行善也向恶人行善。而事实上，向恶人行善就是向善人行恶，这不是爱灵舍。法官若惩罚恶人，是为了纠正他们并保护善人不受他们毒害，就是在爱灵舍。爱灵舍就是在每项工作和每项职责上都行良善、公义和公平。因此对灵之人延伸到人所思所愿和所行的每一件最小的事上，行良善和真理就是爱灵舍。那些如此行的人，就是在爱主，也就是至高意义上的灵舍。仁爱的生活就是遵行主诫命的生活，照神性真理生活就是爱主。真正的仁爱不是邀功的，或说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回报，因为它来自内在情感，因而来自行善的生活快乐。那些将性与人分离的人，在来世认为他们的性和他们表面所行的善事是值得赞许的。那些由于爱自己或爱世界而过着邪恶生活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不求回报的行善，因而不知道什么叫不邀功的仁爱。古教会的教义是生活的教义，也就是仁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的源头。对那些在世上过着仁爱生活的人来说，聪明和智慧在来世会大幅增长。主以神性真理流入仁爱， 因为它流入人的本质生命。人与性结合在一起的人就像一个花园，而人与性没有结合在一起的人就像一片荒漠。人越远离仁爱，就越远离智慧。那些未处于仁爱的人，处于对神性真理的无知之中，远离他们自以为多么有智慧。天使的生活在于实行人之良善，也就是发挥功用。属灵天使就是处于人之良善的天使，是仁爱的化身或形式。一切属灵真理都是仁爱为他们的始与终，或说他们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教会的教义毫无意义，除非他们是仁爱为他们的目的。主与世人和天使的同在取决于他们的爱和人的状态。仁爱是神的形象，对主之爱，因而主自己就在仁爱里面。尽管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些过着仁爱生活的人被接纳为世上和天上的公民。人之良善不可侵犯，或说不可伤害任何人之良善。那些未处于仁爱的人不可能承认并敬拜主，除非出于虚伪。仇恨的形式和仁爱的形式无法共存。关于教会在其中的古人所持的对主之爱的教义和人之教义，我需要补充一些细节，好叫人们知道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过去教义的性质。这些细节摘自《属天的奥秘》一书7257至7263节。属于对主之爱的良善被称为属天良善，属于对灵之爱或仁爱的良善被称为属灵良善。最内层或第三层天堂的天使，处于对主之爱的良善被称为属天天使，但中间或第二层天堂的天使，处于对灵之爱的良善被称为属灵天使。属天良善也就是对主之爱的良善，其教义范围最广，同时最充满奥秘。他们是最内层或第三层天堂的天使所持的教义，并且如此广泛和深奥，以至于我们若从天使口中听见他们，几乎连他们的千分之一都理解不了。这些教义还包含根本无法表达的事物，他们就包含在圣言的至内在意义中，而属灵之爱的教义则包含在圣言的内义中。属灵良善也就是对灵之爱的良善，其教义也范围广泛，但不如属天良善，也就是对主之爱的良善的教义。对灵之爱或仁爱的教义范围广泛，这一点从以下事实明显可知。他们触及人所思所愿的一切，因而触及他所言所行的一切，甚至触及最小细节，并且没有哪两个人拥有一样的仁爱，也没有哪两个人是一样的灵舍。由于仁爱的教义如此广泛，所以拥有教会真正教义的古人将对灵之人划分为几大类，然后对这几大类又进行细分，并给每一种类型都取了名字，教导当如何向属于这一类型的人和属于那一类型的人实行仁爱。他们以这种方式将仁爱的教义和实行整理得井然有序，以便他们能清楚理解。他们给他们要实行仁爱的对象所取的名字有很多，他们将有些人叫做瞎眼的，有些叫做聋子，有些叫做瘸子，有些人叫做穷人，有些人叫做患难的，有些人叫做困苦人，有些人叫做孤儿，有些人叫做寡妇。但总的来说，他们将那些他们要给予吃的之人称为饥饿的，将那些他们要给予喝的之人称为口渴的，将那些他们要收留的人称为客旅， 将那些他们要给予衣裳穿的人称为赤身裸体的，将那些他们要看顾的人称为患病的，将那些他们要去看望的人称为被囚在监里的人。至于每一种具体是指哪种人，这从《属天的奥秘》一书可以得知，如瞎眼的是指谁，聋子是指谁，穷人是指谁，患难的是指谁，困苦人是指谁，孤儿是指谁，寡妇是指谁，饥饿的是指谁，口渴的是指谁，客旅是指谁，赤身裸体的是指谁，患病的是指谁，被囚在监里的人是指谁。由此可见，仁爱的整个教义被总结为延伸到主在马太福音中所说的饥饿的、口渴的、客旅、赤身裸体的、患病的和被囚在监里的人的服务中。这些名字从天上被赋予属于教会的古人，古人将那些被如此称呼的人理解为灵性上如此的人。他们的人之教义不仅教导这些人是谁，还教导向每种人所实行的仁爱的性质。这就是为何这些名称会出现在圣言中，并表示那些在灵义上如此的人。圣言本身无非是对主之爱和对灵之人的教义，正如主自己所教导的，你要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心智来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灵如己。全部律法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律法和先知是指整部圣言。这些名称之所以出现在圣言中，是为了本身属灵的圣言可以在其最外在的形式上成为属世的。因此，那些处于外在敬拜的人会向那些从肉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人实行仁爱，而那些处于内在敬拜的人则向那些从灵性上处于这种状况的人实行仁爱。所以简单人会以简单的方式理解并实行圣言，智慧人则以智慧的方式理解并实行圣言。简单人还可以通过外在仁爱被引入内在仁爱。